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
道听途说，
故事会开始了。
蛛丝马迹。小高省悟和松江俊杰是同人杂志《潮流》的创办人，两个人平时关系还不错，又都喜欢写小说，但是相比之下，松江写出来的小说要技高一筹，只不过从不在外面发表。这一天，松江拿出刚写好的一部长篇小说给小高看，小高只用了半天的功夫就一口气把它给读完了，心里是又羡慕又嫉妒，心想自己如果有这样一部小说就好了。可就在这时，他的眼光落在一张报纸的标题上，上面写着某杂志社将举办一次文学大赛，特向社会广泛征稿。小高看了灵机一动，就拿着报纸怂恿着松江应征。松江一听连连摆手，瞪着个近视眼说，
哎，不行不行，我只在潮流上胡乱写写，投到外面我一点兴趣也没有。
小高建议道，那么就以我的名义去投稿，得了稿费一人一半，怎么样？松江想了想答应了，还获得本次的新人奖。从此各种约稿信纷沓至来，小高便三天两头的跑到松江家来求他写稿，写好后抄上一份，署上自己的姓名发表，本来是可以太平无事的。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聪明的松江竟然学会了赌博，什么赛马呀、赛车呀、麻将、纸牌，样样都来，而且啊，都是十赌九输。这样，稿费刚开始是对半分，发展到后来是三七开，再后来全都要了。就这样，松江还是三天两头的要钱，说不给钱的话，就把真相说出来。小高这下子懊悔不已，心想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自己非被逼死不可，要被逼疯啊。于是他心里动了杀机。经过仔细的勘察，他选定蛟浦作为下手的地点，这是个秀丽多姿的半岛尖端，有高达几十米的断崖可以观海，有自杀圣地的称号。等万事俱备，小高便主动地给松江打电话，说自己住在蛟浦的旅馆里，让他带稿子来这取钱。松江果然上了钩，两个人在悬崖上会面了。寂静的深夜，海面上飘起了点点渔火，波涛撞击着脚下的岩石，夜里看上去泛起片片白光。松江接过小高的钱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篇小说稿，说，
真是对不起，我好久没写小说了，这两天我敢写这篇，你看看怎么样？
不急，等会儿再看吧。小高接过小说稿，动情地说，
这儿的风景可真美啊。
说着他为松江点上一支烟，两人悠然地眺望着海景。过了一会儿，小高趁松江不备，用手使劲地一推，松江哎呀一声就从崖上坠落下去。小高很兴奋，一回到旅馆房间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松江的小说稿。这篇小说题为《湮灭的溪谷》，写的是追捕的警官和被追捕的逃犯跑进了山中的溪谷，正遇上大风暴，大水把入谷的木桥冲走了，两个人被困在谷中的传奇经历。小说生动地刻画了敌对双方陷入绝境的心理状态，令人心弦震颤。此外，对自然情景的描述也异常生动。回东京后，小高便将小说抄了一遍，寄给一家著名的杂志社。小说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被评论界认为是小高的新代表作。却说松江的尸体是事发第二天早晨发现的， 由于不远处找到了一些钓具，当地警方以为是钓鱼失足而亡，草率地下了结论。小高心中暗喜，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了心腹之患。三年过去了，小高刻意模仿死者的风格和笔调创作小说，虽不及松江写的精彩，但总体水平还过得去。小高渐渐地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作家。一次，一家著名杂志社特聘小高担任短篇小说创作新人奖的评委。在应征的几百篇小说当中，小高对一个叫嘉勇的作品评价极高，他努力地说服了其他评委，最后嘉勇获得了本次大赛的新人奖。过了几天，当选人按照惯例来拜会小高，一见面小高大吃一惊，没料到嘉勇居然还是个警官。嘉勇寒暄了几句便起身告辞，临走前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道，对了，老师，有件小事想问您一下。您三年前的大作《湮灭的溪谷》里面讲到的仙醉溪谷，老师是你亲自去过的吧？
是，我去过。那怎么样呢？
小高听了一愣，不，没什么，我不过是偶然的想起而已。嘉勇从容地含笑道，听说老师从前是潮流杂志社的，是吗？
那又怎么样呢？
小高皱了皱眉，他不想被别人提及潮流，那是他的一块心病。哦，那的编辑中我有一个朋友叫松江俊杰，极有才气，写作的风格和老师您有点相像。可惜啊，三年前在浦江坠崖死了，不知道老师您认不认识这个人。
小高心里一颤，含糊地说，哦，好像是有这个人，不过我不太熟。
他刚把点燃的烟掐在烟缸里，做出了送客的姿势。嘉勇仿佛没有看到，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说着，索性坐下了。在表现手法上，老师您同松江的确很相似，比方说松江形容隐身于暗处的女人，就爱说好像夜空里的远星明明在眼前闪亮，细看就无影无踪了。而且老师您的初期作品，特别是像得奖的那部长篇小说，也有类似的描写啊。
你究竟想说什么？
听他这么一讲，小高差点失控了。嘉勇的面容还是那么坦然，请您别生气，我在画刊上瞻仰过老师的风采，似乎老师的眼力特别好，有些杂志专栏文章还特意的介绍过。说到这儿，他的画风一转，这样的话老师对远星的形容就有矛盾了，那种现象只能出现在近视人的眼里，在视力正常的人看来，星星是不会消失的。
小高暗吃了一惊，他想起松江的确是个严重的近视眼，
他想以这是文学描写岂能就事论事的理由来反驳，可是话没说出口，嘉勇又开口了，
松江是三年前夏天死的，
在他死之前，准确地说就是7月9号到他死亡的12号这天，这四天里老师您见过他吗？
我怎么会见过呢？小高矢口否认，我迁居过东京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是吗？那可就奇怪了。嘉勇的眼中闪出了一道光芒，告诉您吧，那年出事前我同他一起到仙醉溪谷去钓鲟鱼，我打算通过他了解赌博集团的情况，可我俩刚支起帐篷，暴风雨就袭来了，冲垮了小木桥，我俩只好冒险涉水，那是7月9号的事，刚出谷崩塌的泥石就堵塞了溪谷，再也进不去了，好险，就像老师作品标题那样成了湮灭的溪谷。可是老师作品里那种细致的描写，未亲临现场的人是绝对不会写出的，也不是用想象就能够填补的，当时在现场的只有我和松江，老师又断言那阶段没有见过松江， 那么这只能证明湮灭的溪谷不是您的作品，而是出自松江之手。小高感到眼前一阵发黑，嘉勇憨厚的表情消失了，代之以警官特有的冰冷冷面孔。实际上我是最近读到湮灭的溪谷才产生疑问的，之后我把老师的初期作品同松江发表在潮流上的作品进行了对照分析，结果断定是完全同一个人的作品。在松江知情的情况下，老师您窃取了他的作品，这一劣行就为松江的死埋下了伏笔。现在请您不要认为我是前来拜会您的当选人，我是做一名警察而来的。小高已经听不到嘉勇最后的话了，绝望的阴影遮住了他的视野。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